第28集，第22章，起草合同。现在口头谈判即将结束，是时候起草合同了。在典型的谈判当中，情况往往是先口头协商好所有的细节，然后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供双方查阅和审批。我还没遇到过仅凭口头谈判就能涵盖所有细节问题的情况。在口头谈判时，我们总是会遗漏一些必不可少的细节。当双方坐下来签署书面协议时，我们不得不说服另一方或与对方重新协商这些要点，而这时起草合同的一方便拥有巨大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起草合同的一方在草拟文件时，至少能想到5-6条在口头协商中没有涉及的条款，这时起草者就可以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阐述这些条款，而另一方则只能在正式签署时再做思考。因此，千万不要让对方起草合同，这样会让你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寥寥几字的报价单，也适用于上百页的合同。打个比方，一名房产经纪人向公寓业主们提出了一份报价，对方同意了报价的基本内容，但希望经纪人能把价格再提高5000美元。此时买卖双方都可以立马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还盘文书。经纪人会写一份简短的还盘文书，交由业主签字，再让销售代理拿给买方批阅。内容也无需多么复杂，只要写一句双方一致认可最终价格为59.8万美元就够了。可问题是，如果由房产经纪人来撰写这份还盘文书，他可能就会增加一些有利于业主的条款。比如他可能会写道，双方一致认可最终价格为59.8万美元，增加的5000美元承兑后存入代管机构，还盘有效期为提交后24小时内。而如果是买方代理来写还盘文书，他可能会这样写，双方一致认可最终价格为59.8万美元，增加的5000美元在卖方接受后以支票形式支付。这些条款并无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基于达成交易的买卖双方通常不会因此而叫停交易，但毋庸置疑，它确实能为起草协议的一方带来好处。既然一段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么试想，一份几页的合同当中又会存在多大的差别呀？请记住，这并不仅仅是占对方一点小便宜的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即便双方都满心以为达成了共识，可实际上，他们对协议要点的理解可能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由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安马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的戴维营协议。三方在戴维营谈判数日，却依旧毫无进展。就在大家都感觉一切只是徒劳时，谈判却突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兴奋之余，他们立即飞往华盛顿，并在公众的广泛关注下签署了该协议。在白宫东厅，向来持重的梅纳赫姆·贝京转向他的妻子说，亲爱的，今晚我们要被载入史册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在该协议签署之后的许多年里，协议上的内容基本没有得到执行。由于激动的情绪占了上风，他们都以为已经达成了共识，可事实却远非如此。如果你是起草合同的一方，在前续的谈判过程中最好做些笔记，并在涉及关键部分的页边空白处打上勾。这样做有2个好处。它能提醒你在起草合同时不遗漏谈好的要点。当你遇上那些不太确定，不知该不该写进合同的要点时，它可以给你足够的自信把这些写进合同里。如果你在进行团队谈判，那么在把合同呈交给对方之前，一定要让自己团队的全部成员检查一遍。你可能忽略了某个要点，或是误解了某个问题。主谈判人员往往会受到情绪的牵制，从而误以为对方已经同意了某些条件，而那些相对独立的观察员其实更能看清问题。 我不太赞成让律师作为代表参加谈判，因为他们大多不是什么谈判高手。律师往往是对抗性谈判者，因为他们习惯于威胁对方就范，并且很少能提出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毕竟，律师的首要任务是帮你解决麻烦，而不是帮你赚钱。记住，在法学院里，学生们学的可不是怎么促成交易，而是如何破坏交易。当然，在这个法治社会中，签订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在签字前还是要让你的律师先批准。草拟合同的乙方承担着更大的法律责任，如果合同中有含混不清的字眼，法官就会责问起草合同的乙方，这很可能会导致你输掉官司。在一份复杂的协议中，双方开始时签订的文件最多称得上是一份意向书，只有经由律师之手才能成为法律文件。所以你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上面。一旦口头谈判结束，需尽快整理出一份备忘录，中间耽搁的时间越长，对方就越有可能忘记先前达成的共识，从而导致在签字时对具体条款产生怀疑。同时，一定要确保对方充分理解合同的内容。当对方还没弄清楚某些条款时，千万不要急着让他签字，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他会把责任全推到你的头上。我发现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准备一份合同其实很有帮助。我并不会把它拿给对方看，但我会把它和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进行对比，这样就能看出我在谈判中取得了多少成果。有时如果对方做出了一些超出你预料的让步，你很容易因此兴奋过度，进而相信自己已经达成了非常好的交易。它可能的确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但如果没有一个预设的标准进行比较，最终呈现出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你最初想要的。如果你感觉对方可能并不会同意你所准备的合同，不妨加上一句，贵方律师有权以任何法律问题为由拒绝签署本合同，以此来鼓励对方签署。如果他仍然不愿意签字，你可以把这句话改为先经由贵方律师审批。现在合同已经写好了，轮到你签字了。不幸的是，在这个打印合同的时代，每次拿到合同你都得重新审读一遍。过去大多数合同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双方会各自审读，标出异议。当合同再次送到你面前时，你只需快速浏览一下那些修改的地方就可以了。可如今的合同都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打开电脑，修改文档，再打印出一份新合同。这就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你可能并不同意合同中的某项条款，对方同意修改，并表示他会发给你一份更正后的合同供你签字。当修改后的合同送到你的桌上时，你可能只有时间粗略浏览一下你曾提过的地方，然后就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不幸的是，由于你并没有花时间重新读完整份合同，所以你并没有意识到对方还做了一些其他修订。这些变化可能事关重大，比如将FOB 工厂改为 FOB 工作地点，当然也可能只是一些措辞上面的小变化，小到许多年后真的出了问题才会浮出水面。没错，你完全可以起诉对方，但为什么要给自己惹上这些麻烦呢？你需要意识到的是，多年以后你可能都不记得自己当初答应过什么，所以你只能假定自己当初确实做过这个承诺。记住，即使面对击打合同，每次修改完后你也必须重新通读一遍。应对策略。如果对方率先表示要起草合同，你要告诉对方，听着，我们的确需要一份书面文件，但其实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精力，我可以委托我的律师来做，这样我们双方都能省心。也就是说，你宁愿自己搭上律师费，也要坚持由自己来起草合同。要点回顾。 起草合同的一方往往会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在草拟合同时，你总是会想到一些双方在口头谈判中没有涉及的细节。作为起草合同的一方，你就可以把它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加进去。当对方审阅合同时，他就会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重新谈判这些要点上。在谈判的过程中要做好笔记，并在需要纳入合同的关键处打勾。它能提醒你把这些条款写进合同，同时可以保证你把那些自己不太喜欢的条款也添加到合同中。如果你在进行团队谈判，一定要让你方团队成员审读合同，因为有时你可能会因为急于促成交易而添上一些对方并没有承诺过的条款。在正式签署之前，必须把眼前这份合同仔细通读一遍，谁知道对方有没有偷偷修改其中的某些内容呢？